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4月2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4月1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告诉阿德恩，中企赴新西兰投资也应受平等待遇。300中国渔船逼近中业岛，菲律宾正式抗议。美菲联合军演首度出现 F-35 战机，美向越南交付6艘巡逻艇。香港特首不会撤回逃犯条例，港富商申请司法复查。高雄市长韩国瑜接受市议会质询，公开否认支持一国两制。中国宣布将加强管理芬太尼类药物。一带一路倡议德国联邦协会成立，无协议脱欧还是向欧盟妥协，英国议会乱作一团。文在寅呼吁朝鲜重启对话，民众抗议，军方倒戈，阿尔及利亚老总统宣布下台。数百万委内瑞拉人停水停电，瓜伊多呼吁民众继续上街抗议。人权观察批评中国使团曾威胁联合国对华人权审议。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告诉阿德恩，中企赴新西兰投资也应受公平待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一与前来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举行会晤。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新西兰政府应向前往该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公平的商业环境。新西兰当局曾在去年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通信巨头华为参加该国的 5G 网络建设。阿德恩在周一为期一天的首次对华访问中，与习近平及李克强等中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向他就基督城恐怖袭击事件加以慰问。他称，两国建交47年来，中新关系一直走在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前列，创造了多项第一，而中方愿和新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新关系继续领跑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另就双边经贸问题，习近平称，中方愿继续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赴新投资，新方也应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应商环境。阿德恩对此则回应称，新西兰当局将派代表团来华出席即将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300中国渔船逼近中业岛，菲律宾正式抗议。近300艘中国渔船最近数周逼近中业岛，菲律宾星期一正式向北京提出强烈抗议。请听我台记者安德烈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北京宣布对南海绝大多数地区拥有主权，但自从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后，马尼拉当局暂时把对北京的批评和海上争端搁置一旁，希望由此能够更多的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但是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周一对媒体声明，在获知众多中国船只进入临近中业岛附近的信息后，马尼拉外交部周一已正式向北京提出抗议。根据菲律宾军方消息，2019年第一季度大约275艘中国船只进入了这一地区，其中大部分是渔船和巡逻船。中业岛位于南海南沙群岛中部，面积大约 0.36 平方公里，高 3.4 米，是南沙群岛第二大天然岛。台湾海军1971年因台风避难撤出中业岛后，菲律宾实际控制了该岛，随后并设为卡拉扬市的行政中心。目前台湾、中国大陆以及越南都宣称对此岛拥有主权。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解释称，一些中国渔船在中业岛附近捕鱼，中国将开展调查，查清究竟有多少船只出现在这一区域。他称，双方将通过友好的外交渠道处理这一问题，不必担心会引发冲突。美国和菲律宾周一开始年度最重要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一演习每年举行已有很久的历史。美国副总统蓬佩奥访问菲律宾时表示，菲律宾一旦在南中国海遭到来自任何一方的军事攻击，美国将挺身而出保卫菲律宾。南中国海被视为是极其重要的国际海域贸易大通道之一，且海底被认为有重要的矿藏。除中国外，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都宣示对这一区域拥有主权，并且各自控制着部分岛屿。
美菲联合军演首度出现 F-35 战机，美向越南交付六艘巡逻艇。自马尼拉方面消息，美国与菲律宾2019年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于周一在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阿吉纳尔多军营展开，美军首次派出搭潜 F-35 战机的舰船参加演习。此外，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并于当天宣布，美国已向越南军方交付了价值1200万美元的六艘巡逻艇及装备。菲律宾军方介绍称，今年参加两国联合军演的美军人数达到3500人，非军方也派出4000名参演人员，而澳大利亚军方还派出50人参加演习，多个国家派出了观察员。香港特首不会撤回逃犯条例，港府商申请司法复核。面对香港民间反对港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以此开辟港陆两地之间相互引渡罪犯的呼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周一表示不会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希望立法会尽快完成审议。对此，曾被澳门判有行贿及洗黑钱罪名成立，被判入狱5年3个月的华人之业前主席刘焕雄，则在当天以受影响人士身份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阻止修订逃犯条例。林郑月娥在当天早上出席活动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她则形容游行中反对方所提出的言论和口号完全偏离修例的目的和内容。她重申此次修订逃犯条例的目的是处理发生在去年的一名年轻的香港女子疑似被港籍男友在台湾杀害并潜逃回港后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堵塞香港整体在刑事事宜协作的漏洞，包括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作中地理限制和不切实可行的操作程序。林郑月娥还强调，这次修法并不像昨天游行人所说全部涉及大陆，而是一视同仁的处理。由港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所引发的争议虽然仍在发酵，但其正在成为近年来香港建制派与民主派就在现行体制下港内社会空间和公民自由及司法独立的又一次斗争。同样的，由于其或将牵扯到居住在香港的所有政商及媒体界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有多种不同渠道的声音对港府的这项修法动议提出质疑和反对。高雄市长韩国瑜接受市议会质询，公开否认支持一国两制。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周一接受市议会质询时，面对民进党议员的不断追问，数次公开表示不接受及反对由大陆提出的对台一国两制。他还重申，到目前为止参加台湾2020总统选举不在其考量之中。强调拼经济不讲政治的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在今日完成了对中国大陆多个城市的访问，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在与来自港澳、北京、上海等多家企业共签下了总计金额32亿元新台币的订单外，还曾与港府、中联办、国台办主任刘捷一等陆方要员会面。当韩国瑜做完了报告后，台下议员对其是否将参加2020大选与陆方签署订单性质与中联办官员会面争议，及他对对岸一国两制对台方案等一系列问题加以轮番追问。就他对一国两制问题的态度时，韩国瑜表示支持和热爱中华民国，不接受一国两制。而在仍遭议员质疑后，他强调称手握心脏再说一遍，支持中华民国，反对一国两制。中国宣布将加强管理芬太尼类药物，请听我台记者阿满婷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4月1号星期一宣布将加强监管芬太尼类的药物，这是中国当局应美国的要求而做出的决定。以芬太尼为成分的止痛药，其止痛的功效是普通止痛药的几十倍，很容易造成服用过量而导致死亡。仅仅在2017年，美国就有3万多人因服用过量而死亡，由此形成美国的公共健康危机，进一步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内容。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刘跃进4月1号星期一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从5月1号起将芬太尼类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予以管制。美国官员先前反复指认中国是芬太尼类止痛药物流入美国的主要来源国，不过中国不承认自己应该为美国的情况负责。刘跃进说，
我们认为美国类芬太尼类物质滥用的问题，其自身原因是主要因素，一是传统影响，美国类 普遍存在滥用处方止痛药的传统。我认为美国如果想真正解决其芬太尼类物质的问题，还需加强其国内的工作。
一带一路倡议德国联邦协会成立，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据德国之声报道，3月29日，一带一路倡议德国联邦协会在不来梅商会举行了成立仪式。协会发言人冯·海尔多夫指出，他的协会主要代表的是德国中小企业的利益，协会力争成为一个平台和桥梁，将围绕一带一路的不同利益方连接到一起。许多德国企业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的平台，与中方共同进入第三国市场。德国梅前州基建部长佩格尔在演讲中表示，贸易不是你死我活，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机遇而非风险。佩格尔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解释说，梅前州的罗斯托克等波罗的海港口需要加快发展，促进与俄罗斯、独联体、北欧国家的贸易。他说，我们并不会卖港口，而是想要和中国人一同来利用好这个港口。代表不来梅州政府在成立仪式上发表演讲的州经济部国际事务处主任古特·施密特表示，中国挟巨资激发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港口的潜力，会让许多中欧之间的货轮不再愿意前往相对更远的不来梅、汉堡等德国港口装卸。我们必须学会积极应对这种竞争带来的挑战。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无协议脱欧还是向欧盟妥协，英国议会乱作一团。停滞不前的英国脱欧事宜在周一继续发酵。英国议会于当晚8点就涉及特蕾莎梅首相脱欧协议三度被否后，将如何推进脱欧进程或者取消脱欧协议的4种指标性动议加以投票。部分议员们希望通过当晚的投票迫使梅政府与欧盟做出让步，达成软脱欧的结果。而英国独立电台在报道称，有将近200名保守党议员呼吁与欧盟在可控的情况下无协议脱欧。文在寅呼吁朝鲜重启对话，请听我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1号在青瓦台主持召开幕僚会议时表示，虽然第二次朝美首脑会谈没有能够达成协议，给半岛和平进程带来一些困难，但是韩朝美三方面都不愿意重返过去。朝美两国在控制局势、避免重现过去的紧张局面，展现出持续对话的决心。文在寅同时呼吁朝鲜方面呼应韩美两国号召早日重启对话。文在寅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他将于下个星期访问美国，在这次首脑会谈上将与美国方面深入讨论重启朝美对话，实现半岛完全无核化，推动韩朝关系和朝美关系形成良性循环等韩美合作方案。文在寅还说，韩美同盟历史长达60年之久，双方保持密切合作与沟通，而且共同追求实现半岛完全无核化、构建永久和平机制的目标。他说，他这次访问美国，正是韩国政府一定要推动半岛和平进程取得成功的一贯立场，和特朗普总统通过持续对话力促朝美谈判达成协议的坚定意志相结合的结果，希望朝鲜对韩美两国的努力予以回应。文在寅强调，他将与美方共同寻求半岛走向和平与繁荣之路。
民众抗议军方倒戈，阿尔及利亚老总统宣布下台。阿尔及利亚官方新闻机构在周一宣布，在该国执政长达20年的布特菲利卡总统将在其本届总统任期结束的4月28日前正式辞职。数百万委内瑞拉人停水停电，瓜伊多呼吁民众继续上街抗议。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在周一再次呼吁民众上街，对马杜罗当局的执政及国内面临的严重停水停电等人道主义生存危机提出抗议。人权观察批评中国使团曾威胁联合国对华人权审议，对中国代表团曾阻止和威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3月审查中方人权记录的行为提出批评和谴责。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亚文分析。
各位听众，欧洲议会选举开始了，因为是选举欧洲议员，不是本国议员，选民一开始似乎觉得不那么迫切，而且欧盟成员国的各个党派也在忙于推出自己的名单，但是忽略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移民问题。法国世界报就此发表社评指，2019欧洲议会选举移民问题是一个暗藏的陷阱。欧洲刚刚出炉的一项民调显示，其实移民潮仍然是欧洲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法国世界报周一发表社评分析，五月份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突然的引不起任何兴奋，其实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十分令人吃惊的问题。各个党派正在忙于组织自己的竞选名单，似乎对此视而不见，或者故意装作不睬，但它始终存在。这就是长久以来一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占据第一位的议题——移民问题。随着极右党派势力在欧洲范围内的上升，目前的这一趋势可以继续发展变化。如同以往一样，极右党派势力从外国移民议题上大做文章。在2015年，极右政党成功地把移民潮危机工具化以后，他们也有可能通过本次选举证明极右势力正在整个欧洲大陆扎根。欧盟多国关系委员会旗下的一个研究机构刚刚完成的一项大规模民调却似乎显示，这些政党这一次却没有能力把欧洲议会选举搞成一个反对移民的全民公决。星期一被欧洲多家媒体公布的这项在欧洲14国占有相当于 80% 的欧洲议员议席的国家所举行的民调显示，只有 14% 的被调查者认为移民对欧盟的前途构成了主要的危害。在雄稳的一系列议题中，只有 23% 被调查者认为移民问题是所有议题中两个最重要的议题，其他的议题往往盖过了上述议题，比如在法国，把生活成本高排在最前列的被调查者高达 36%。 这似乎是对法国还在进行的黄背心运动的一种回应。西班牙与意大利则把对失业的忧虑排在最重要的议题，而波兰和匈牙利则认为健康是最首要的问题。在欧洲中部，同样在欧洲南部，选民的关心往往更集中在欧洲内部移民问题上面。最后，外国移民问题被排列在首位的只有4个国家，其中有德国、瑞典和奥地利。显然，这是因为以上三国在2015年时曾经大规模地面对移民潮冲击，并且接待过大批外国移民。对移民问题明显淡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专家分析大约有几个原因。首先是2015年冲击欧盟的难民潮达到了高峰，而自那以后前来欧盟的外国移民明显减少。主要的原因是欧洲成员国政府对欧盟外部边界采取了严格的边界管理措施。其次是欧盟同土耳其达成合作控制移民协议，控制了巴尔干通道。另外，欧盟还同利比亚合作，强化了海上警卫巡逻，严格控制了从水路而来的移民。不过，在移民这个敏感问题上，出错的风险可能仍然存在，比如欧盟内部的分歧就是一个因素。去年底，在是否通过联合国移民公约问题上，欧盟的民粹政党对移民政策予以攻击。另外，布鲁塞尔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移民政策，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移民避难措施。不管这场竞选如何发展，移民问题始终是欧盟领袖关切的核心问题之一。只要成员国的领袖无能团结起来，有效管理和解决移民潮的冲击，其实这一问题早已不是欧盟任何一个成员国单独能够解决的问题。世界报警告，忘记移民问题的风险等于帮助极右力量竞选。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满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的国内新闻是4月1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在法国的劳资法庭掀起了一阵抗议的风潮，抗议政府就雇员可以拿到的赔偿设置上限的改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上任之后所进行的一项改革是，在劳资发生纠纷的情况下，为老板可能赔偿给雇员的金额设置上限。但是这项改革被部分法官认为有悖于法国在国际上所做出的承诺。法国世界报指出，去年2018年12月13号，特鲁瓦的劳资法庭第一个在判决中没有遵守有关的赔偿金额上限的规定，判处资方应该付给受到不公平解雇的雇员更多的赔偿金。随后，亚眠、里昂、戈尔诺贝尔等劳资法庭纷纷效仿，政府担心这会引发传染的效应。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里卡将于4月28号他的现总统任期结束之前辞职，这是法国世界报周一晚间在其网站上重点处理的内容。该报指出，布特弗里卡的总统任期将不会被延长，他将在4月28号之前辞职。除此之外，阿尔及利亚总统府的公告还表示，在4月28号之前，布特弗里卡将采取措施，以保证国家机构能够过渡阶段内继续正常运行。不过，法国世界报表示，阿尔及利亚总统府的公告既没有明确布特弗里卡辞职的日子，也没有明确布特弗里卡将采取的重要决定是什么。法国世界报还表示，布特弗里卡的离任是阿尔及利亚街头一个多月以来的抗议运动的主要诉求。其次，阿尔及利亚街头的抗议运动还要求结束现有的体制。执政20多年的布特弗里卡总统自2月22号以来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抗议。布特弗里卡首先放弃了第五个任期，推迟原定于4月18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但街头民众拒绝布特弗里卡延长其第四个总统任期，继续抗议且势头不减。最近几天，在陆军总参谋长强大的艾哈迈德·盖德·萨拉赫转变立场，表示布特弗里卡的离任是解决危机的办法之后，最终才有了总统府有关布特弗里卡4月28号之前辞职的公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市政选举中遭遇挫折，这是4月1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重点处理的内容。该报强调，在星期天的市政选举之后，埃尔多安的正义发展党失去了对安卡拉以及伊斯坦布尔的控制。相关的文章写道，在3月31号土耳其举行的全国市政选举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遭遇了残酷的失败。安卡拉是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可是根据对 99% 的选票的检票结果，在这两个大城市，埃尔多安的正义发展党却失去了控制。而在过去的25年期间，这两个土耳其的大城市一直是正义发展党的大票仓。至于埃尔多安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认为是土耳其的经济衰退所导致的。土耳其货币在2018年的夏季大幅贬值，工业生产下降，失业上升，通货膨胀超过两位数。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美国专栏。
3月22日，特别检察官穆勒完成了通俄门调查，向司法部长巴尔提交了调查报告。报告的最大价值在于他的结论，没有发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竞选团队有通俄行为，对特朗普暗通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指控不成立。在美国，政治人物与门沾边都没有好结果。尼克松总统深陷窃听民主党总部的水门事件黯然辞职，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与实习生莱文斯基苟且的拉链门让他几乎被弹劾，国务卿希拉里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国家机密事务的电邮门阻挡了他通往白宫的路，唯有特朗普能从通俄门脱身。通俄门的指控非常严重，如果成立，不仅会导致特朗普下台，进而会被控以叛国罪入狱，而且会阻止美国势将发生的国际战略重大转型，从联中抗俄到联俄抗中。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覆灭，这个集团的所有成员国都迅速向民主政体转化，其中包括苏联解体后的俄国。俄国从列宁斯大林建立和统治的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专制的国家，实现了向民主政体的转化，尽管不彻底，却是难能可贵，值得珍视。人民毕竟有了选票，有了相当程度的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民间有了非官方操纵的媒体。反观冷战结束后经过六四屠杀的中国，毁灭了上个世纪80年代得来不易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成果，愈加走向集权专制，以直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共政权的残暴已超过世界近代史上任何一个专制国家，并且习近平继承其上一任开启的大外宣，向美国全面渗透，并要向世界提供中国模式，主导世界的治理，改变二战以来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中国已取代前苏联，成为美国和西方最凶恶的敌人，它将摧毁西方的价值体系和经济体系。现在的美国是到了实现国际战略转型，由联中抗俄转为联俄抗中的时候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意义就在于他承担起推动这个转型的历史任务。远从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帮助中共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到1979年美国抛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再到1990年代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任凭其与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和窃取美国的技术，中共政权每一阶段的发展和壮大都得到美国政界与学界左派的支持和帮助。美国的左派是中共的同路人，在与中共勾兑的过程中有数不清的利益瓜葛。以前任总统奥巴马为例，他执政8年，敞开国门让中共长驱直入，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几乎成了中共的附庸。为了让美国延续联中抗俄，阻止未来可能出现的联俄抗中，奥巴马在任期届满前夕毫无理由地突然关闭了多处俄国驻美国代表机构，驱逐俄国外交官，蓄意恶化美俄关系。接着便是子虚乌有的通俄门指控和长达2年耗费2500万美元的通俄门调查。通俄门调查结束应是美国实现联俄抗中国际战略转型的开始，这是美国左派的失败，中共的失败。虽然未来可能还有这个门那个门阻挡联俄抗中战略转型的实现，但左派再制造一出通俄门这样的荒唐剧，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 近平告诉阿德恩，中企赴新西兰投资也应受公平待遇。300中国渔船逼近中业岛，菲律宾正式抗议。美菲联合军演首度出现 F-35 战机，美向越南交付6艘巡逻艇。香港特首不会撤回逃犯条例，港富商申请司法复核。高雄市长韩国瑜接受市议会质询，公开否认支持一国两制。中国宣布将加强管理芬太尼类药物。一带一路倡议德国联邦协会成立。无协议脱欧还是向欧盟妥协，英国议会乱作一团。文在寅呼吁朝鲜重启对话。民众抗议军方倒戈，阿尔及利亚老总统宣布下台。数百万委内瑞拉人停水停电，瓜伊多呼吁民众继续上街抗议。人权观察批评中国使团曾威胁联合国对华人权审议。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欧元区经济持续低迷，信评机构标普全球评级将欧元区2019年经济增长率预估从 1.6% 调降到 1.1%。标普全球表示，调降预估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去年第四季度出现放缓，他预计这两个国家今年经济表现将明显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法国经济受到黄马加运动的冲击，预期被不断的下调。2018年法国全国 GDP 同比实际增速下降到 1.5%， 低于国际货币基金预测的 1.6%。 法国私营部门的实力被严重削弱，从2016年以来首次陷入萎缩。面对经济持续低迷，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却没有协调一致的回应，这似乎让欧洲央行别无选择，只能再次出手。欧元区近几个月经济成长放缓，使得欧洲央行必须推迟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计划，并且重新的思考比原计划更长的时间内维持负利率的潜在风险。随着利率已经处于纪录低位，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恩表示，欧元区国家不应再指望欧洲央行来重振它的经济。如果下档风险进一步成真，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并且协调财政政策，而且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布恩在法国央行会议上表示，欧元区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今年都在放松财政政策。巴克莱说，这应该会为增长提供一些支持。德国主要集中在社会支付和部分投资上，意大利计划推出一项普遍的收入计划，法国正在削减超过100亿欧元的税负。巴克莱这个星期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这些财政宽松举措加起来应该会让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率拉高 0.2 个百分点到 1.2% 左右。但是欧元区成员国的预算刺激措施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尤其是在公共投资方面。经济学家们说，公共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是最大的，需要整个欧元区的公共投资，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实现，即便经济活动进一步大幅走软。这是巴克莱本周在一份报告中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星期五警告说，由于缺乏更加统一的银行部门和资本市场，欧元区金融市场将难以吸收未来冲击。下一次危机时，很多这种问题都会突然出现。为什么？因为市场仍然是分散的，戈皮纳特在一次会议上说。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表示，欧元区国家必须把本国对其他国家银行风险敞口的担忧放在一边，建立一个共同的银行存款保险体系。但是北部成员国对这一长期以来提议的计划持怀疑态度，担心这项计划可能导致他们为南部成员国的银行存款买单。没有更好的杠杆来支撑欧元区经济的情况下，重担就落在了欧洲央行肩上。欧洲央行还面临通胀从 2% 目标水准滑落的问题，尽管利率已经处于纪录低位。 但是路透社调查显示，受访分析师预计星期一出炉的数据将显示欧元区三月通胀率仍然维持在 1.5%。 法国和德国方面表现疲弱，增加了数据趋软的可能性。这个星期数据的重中之重就是星期五的美国非农业就业报告，在二月仅新增20000个岗位之后，分析师平均预计三月新增岗位170000个。另外还有美国零售销售及供应管理协会的调查，数据应让人更清楚地判断美国是否像欧元区那样经济面临进一步的明显放缓风险。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西藏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国务院在3月27号发表了题为《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的白皮书。除了前言和结束语之外呢，主要内容还包括10个部分，共涵盖了历史、社会、政治、宗教和生态等几大主题。中国官方媒体说，这个白皮书通过数据和事实，系统地阐述了民主改革60年来西藏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中央政府却反驳白皮书说，中共对西藏实施的是殖民和专制双重的压迫，认为中国政府用民主改革这样的一个名词来混淆视听，其实就是集体化的运动，而这些运动让西藏民族经历了巨大的苦难。可以看出，在西藏问题上，北京政府和西藏的流亡政府是各自表述真假难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则发表声明表示，如果西藏人民的情况真的像白皮书所说的一样好，那么中共应该向联合国的独立观察员、记者和外交官提供进入西藏的机会。大家都知道，今年是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走西藏60周年的敏感时期，那么中国政府又以特殊的地理条件为由对西藏进行2个月的对外封锁，自由入藏的这个要求目前看来自然是很难得到实现了。本次专题节目，我们就请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的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先生来就中国西藏问题白皮书谈谈他的看法，听听他对西藏现状和历史的一些了解。首先是这个白皮书的标题《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那么，在西藏现在有什么样的民主可谈呢？
其实这个民主改革、民主这个词都是讽刺性的，因为中国到现在为止是一个党国，一党治国，所有的政府机构、军队、警察，还有这个人民必须服从于党的领导，而不是服从国家宪法的领导。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宪政，所以说他说跨是时代的怎么怎么，用的是很翻天覆地的变化呀，什么什么都是一种错误的概念。所以说不存在这个什么民主，也不存在改革。到现在为止，一直是由一个党在控制整个国家，不仅是殖民，还有这个就是专制，还有一宗教的方面的这种洗脑，文化方面的清洗，种族同化的政策。所以说这不仅是这一点，它是从共产党自始至终最重要的目的，在西藏他们想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清洗或者是洗脑藏人的这种精神方面的东西，所以说始终他们占领不了藏人精神的领域。因此呢，在西藏不仅仅是殖民，而且是把整个藏民族的这种数千年来的传统的精神信仰完全摒弃干净，由共产党的思维来培养一代新的党奴，就是党的奴隶。平常说的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其实他们建立了中共党奴制。
那您对西藏的历史有所了解吗？因为西藏历史往往就会提到，就是说因为是解放军进入以后呢，废除了之前西藏还存在的那种农奴制，让100多万的西藏的农奴得到了解放。你们西藏人的认识到的这个历史是什么样的呢？
西藏虽然它处在一个旧的时代，它跟中国的比如像满清统治下那是一种封建制度，那么西藏 存在一种以往的一种旧的制度，但是呢，西藏是一个以佛教精神为主的一个政权，因此呢，它更多的具备一种慈悲的精神和慈悲的治理方式。中共没有进军西藏以前，西藏没有出现过大饥荒，没有出现过饿死人的情况，所以说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呢，西藏比中共还要更早，就是中共到现在还在执行死刑。在西藏的话，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的话，几乎就废除了这种死刑这样的制度。监狱里头的这种重罪的囚犯都可以在街上自己去乞讨食物，受一定的管控而已。所以说这个当时呢，西藏的所有的这种富有的富户，他们的统辖下的这些农民，农民有时候还比富有的这种富户还要更富。所以说西藏的这个不是共产党所形容的这种什么封残酷的封建、黑暗的封建农奴制，他们是利用他们所学到的，就是俄国沙皇的封建农奴这种制度，他们把那种制度呢照搬到西藏，就为了要宣传他们进军西藏、侵略西藏、统治西藏的合法性，他们就采取了这样的一种片面的宣传，就是根本就是违背了当时的历史事实。
这个白皮书中还说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和发展了西藏的生产力，然后西藏各族人民呢，现在的生活状况也比之前呢有所好转。
这个他们是平常标榜的，他们出现过很多历史性的笑话，比如像三年大饥荒，这是共产党实现出现的，就是饿死人、人吃人的这种状态。比如像西藏的话，他们说发展了西藏的生产力，发展了什么样的生产力？自从中共进入西藏，从进军西藏开始，就不仅屠杀和镇压了当地的这种藏人的精英人士，而且还几乎造成许多动植物的灭绝。就是说共产党进军西藏以后，就大量的掠夺这些动植物资源。那么接下来他们还干什么？就是摧毁所有的具有文物价值的、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的这些文物。他们说提高生产力，提高了什么样的生产力呢？提高了共产党掠夺西藏资源的生产力，提高了共产党大批的把低端的人口移民西藏，在西藏垄断西藏的资源，开发西藏的资源，使西藏的这个生态环境和这些各个方面都恶化，提高了这样的这能力。
但是在这个白皮书中呢，有一条就是说加强了生态文明的建设，也把保护这个高原的生态环境作为是头等大事，包括这个森林覆盖率啊、野生动植物的量都有所改善。那么和您刚才所说的对环境的这种破坏还有对生态的破坏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说法。
比如像对西藏的森林资源的掠夺，从我记事起开始就知道，整座整座山被砍伐，而且用大江去运送这些木材，导致了原始森林成片成片的被毁。那么现在种植的这些树木只是一种单一品种的树木，但是它并没有大面积的去复苏这个森林资源，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呢，大面积的开发，共产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不仅是在西藏，像中共的统治下的东三省还有这个东北地区，大量的就是老工业地区和老的这个矿产资源地区的话，是成片成片的进行开发，但是呢没有进行生态方面的治疗，导致了中国连年的雾霾、沙尘暴。这就是什么原因呢？这导致了中共他们自己政府的重要的据点，就是中央政府，所谓的中央政府的这些领导所住的这些住处的话，遭到了这种环境的污染。还有这个比如像长江中下游地区严重的这个洪涝灾害，原因是什么呢？长江上游地区的森林和草原被毁坏的特别严重，矿产资源开发使水土流失特别严重，导致了他们江泽民时期的朱镕基他不得不采取一个恢复上游的这种森林资源。这个是他们被迫在做，不是因为他们警醒了什么，是因为他们已经毁坏到他们自己政府机构共产党自己的这个政治机构的话呢，在身心各方面都受到了危害的时候，他们才去做这些事情。西藏的这个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得了，比如像西藏拉萨周围的这些铁矿石的开发，导致了村落里头的牛和马饮这个污染的这个水源的时候，成片成片的死去。
我们下面再谈到这个关于宗教信仰的这个问题，这可能在西藏来说是一个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的问题。那在白皮书中说，保障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实现了真正的宗教的和谐。您有没有要解释的？
宗教信仰自由是根本没有的，因为宗教信仰自由本身，说句实话，如果是提倡宗教信仰自由， 对共产党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他自己的愚民政策，可是和他的这个党奴政策被直接产生一种威胁，因此呢他们就特别的惧怕人民拥有自己的信仰，人民拥有自己的信仰的话共产党不好控制，所以说呢他们极力的让宗教变成所谓的社会主义宗教的观念，寺庙的僧人和都要学习共产党的这个党章党纲，甚至现在你看荒唐到什么地步，就是说呢寺庙里头的话就是僧人和尼姑必须学习党的这些思想，党的这些重要的领导人的照片必须放在佛教的殿堂里头，甚至藏族人特别忌讳的是什么呢，共产党的这个党旗，共产党自己标榜的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个旗子，而佛教最忌讳的是红色这种鲜红的这种血红色的这些东西是佛教最忌讳的，因为这是屠杀生灵，这是一种对佛教的这种和平的慈悲的一种亵渎。共产党还强迫这些寺庙里头僧人必须这个寺庙里头必须要学习这共产党的思想，共产党的思想是什么，就是无神论嘛，爱党，还要以这个党的领袖像这个佛教领袖的这个画像同时放在庙堂里头，这就是完全是亵渎这个宗教方面。再一个就是任命这个肆意的去夺取宗教传承的这种选择这种传承人物的权利。
但是这个白皮书中正如您所说，他就说到了2018年呢已经有91位新的转世活佛按照宗教异轨和历史的定制得到了批准和认定。那么既然已经有了这个91位活佛，那么当地的这个藏人是如何和他们交流的，他们能不能接受就是按照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来任命的这些活佛的，
共产党他们选出来的这些活佛大部分是以统战和共产党的这种思路，尤其是共产党统御各宗教的这个团体和宗教的人物方面最重要的机构就是统战部和政协，所以说呢他们在选择下一代的这个活佛的时候，共产党的根本原则是必须与共产党的思想、共产党统治中共的合法性为重要的一个指标，因此呢这些选出来的活佛有些的确肯定有很好的这种修养，有些活佛是共产党直接参与选择，人民的话他们自己也看得很清，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比如像西藏现在这个老百姓的对佛教的学习的话，因为尊者达赖喇嘛提倡所有的这个佛教信徒要当你看21世纪现代的佛教徒，首先要对自己的上师和活佛要严格的去推敲，严格的去看看这个上师够不够自己的上师的资格，不会盲目的去信仰某一个什么活佛某一个上师，所以说这一方面藏人的话现在佛教这种修养不断的提高的话，如果西藏的一个对共产党特别忠心，以共产党党的这个统治为重要的一种思路去跟共产党合作的这种比如像这样的活佛的话，那也是所谓的共产党选出来的这样的活佛，老百姓就根本不会认同，因为他不是一个清净的修行者，他是在参与这个世俗的这种争权斗利和对世俗名利和权力的一种去争斗的人的话，老百姓很清楚，所以说呢这一方面共产党他选出了多少活佛或者怎么样，老百姓会看从活佛到普通的僧人他有没有真正的修行能境界，或者他自己持的戒怎么样，是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僧人，比如现在的这个班禅大师就是共产党选出的这个班禅，老百姓戏称为假班禅，这个班禅的话老百姓根本就不去信，所以说有时候共产党要求他去替共产党宣传他也没办法，他也是被迫的，所以说到西藏装模作样的去走走啊，共产党也充分的用强迫的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尤其是强迫当地的公务员去向他朝拜，这还共产党下命令，还有些人不愿意去，所以说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自编自导的，他们无法控制这个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他是无法控制。
感谢洛桑尼马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专题节目由爱你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
各位听众，古埃及少年法老图坦卡蒙巡回展于3月23日在巴黎拉维莱特艺术中心揭幕，展示约150件埃及法老珍品，这也是在40年后埃及法老再度在法国掀起图坦卡蒙热。图坦卡蒙法老的宝藏展从3月23日起在巴黎拉维莱特大厅展出，这也是40年前少年法老图坦卡蒙在欧美巡展引起轰动后，今年再次全球巡展，用150件精美的展品重现3000多年前的埃及历史，其中超过50件还是首次在海外展出。进入巴黎拉维莱特展厅，大家需要先适应一下黑暗的展览空间，然后可以欣赏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精美展品，其中有图坦卡蒙的木乃伊外衣，用金子和珠宝彩珠镶嵌而成，格外引人注目，还有法老的床和家具等，显示法老显赫的地位。这些家具如此精致，很难想象已经有3300多年的历史。此次参展的展品中还包括一具印有图坦卡蒙和王后雕像的镀金木神龛，一枚保存有图坦卡蒙内脏的瓦罐，和一尊刻有图坦卡蒙全比例人的守墓雕像，还有众多陪伴图坦卡蒙下葬的稀世珍宝。大家知道，图坦卡蒙当时9岁成为法老，他十分短命，在埃及统治到18岁或者19岁便离世。埃及方面策划这次巡展，主要为在吉赛新落成的大埃及博物馆2000年开幕集资。这次题为法老宝藏的展览去年3月已经在美国洛杉矶开幕，本次在巴黎拉维莱特艺术中心展出是第二站，也是欧洲仅有的一次展出，展期从3月23日至9月15日。大家可能还记得，40年前，也就是在1967年，少年法老图坦卡蒙在巴黎小皇宫进行过一次较小规模的展览，吸引了破纪录人潮的参观，被称为世纪之展，也在全球掀起了图坦卡蒙热。随后1973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了图坦卡蒙的展览，吸引超过至少800万人的参观。埃及国家古物部专家表示，这次全球巡回展出也是为了庆祝图坦卡蒙墓穴发现100周年。当时在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在卡尔·冯纳伯爵的资助下发现了图坦卡蒙的墓穴，他是古埃及新国王时代第18位法老，当时还发掘出大量的稀世珍宝，震惊了西方世界。法国巴黎卢浮宫埃及部的负责人表示，发现图坦卡蒙完好的墓穴也重新唤起了法国人对埃及及其埋葬宝藏的迷恋。另外，关于对于所谓法老诅咒的传言，就是数名挖掘工作者及其周围人在发现了图坦卡蒙墓穴后的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纷纷离奇死亡。对此，法国埃及学专家表示，虽然这位埃及法老平添了几分神秘的传奇色彩，但是不可以相信。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图坦卡蒙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告诉阿德恩，中企赴新西兰投资也应受公平待遇。200中国渔船逼近中业岛，菲律宾正式抗议。美菲联合军演首度出现 F-35 战机，美向越南交付6艘巡逻艇。香港特首不会撤回逃犯条例，港富商申请司法复核。高雄市长韩国瑜接受市议会质询，公开否认支持一国两制。中国宣布将加强管理芬太尼类药物。一带一路倡议德国联邦协会成立。无协议脱欧还是向脱盟妥协，英国议会乱作一团。文在寅呼吁朝鲜重启对话，民众抗议军方倒戈。阿尔及利亚老总统宣布下台，数百万委内瑞拉人停水停电。瓜伊多呼吁民众继续上街抗议。人权观察批评中国使团曾威胁联合国对华人权审议。听众朋友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Nuit Blue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Bethan Belin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Elle est partieC'est rien de le dire, pas sur un coup de tête. Elle est partie, c'est rien de le dire, pas sur un coup de tête. Sur un coup de tête, elle fait les 100 pas.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Ouvre la fenêtre, le ciel est noir d'oiseaux. Oust chica. Oust chica. La vérité nue, la vie crue, les nuitsLe bruit et la fureur, le ciel a changé, il a changé de place. Oh, chica, oh, chica.Le ciel a changé, il a changé, enfin de place, un vague d'âme, Oust Chouka, un vague d'âme, Oust Chouka.
Good.